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的不是只是今生，我们在今生活着是为了永生，为了那个永恒，所以叫我们的眼光能够从地上挪移到天上，免得我们混混噩噩啊，真的是随随便便就过了我们的今生。有一天我们见你的时候，我们 surprise， 我们好像都没有预备好，所以求主把那个强烈的永恒观念放在我们的心中，就从我们这一堂课开始，你亲自赐福给我们这个短短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所以呢，今天先要讲的是千禧年啊，是什么一回事情，然后接着就跟教会被提，好，因为两者呢是息息关联的。好，那首先你要了解末世哈，无论你搞不清楚，你要记得末世哈，所谓的世纪的末日，一定有七到八件事情是要发生的，你要背下来。OK 啊，有些人把它弄成七，因为是工整啊。无论怎么算，七件到八件事情一定是可以自己背起来。而这样的话，这个是预兆，你看到这些事情，你就知道说一系列的啊东西啊，会将来是一个怎么情况。圣经里面哈，我们待会把那些的经文拿出来给你看，就先有什么呢？先有教会被提啊，我不应该说先哈，因为这样的话已经违反了哈，因为有不同的理论哈，就是有教会被提啊。那我们知道哈，圣灵是与教会同在的，所以教会被提的时候呢，圣灵也等于说就跟着我们，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七年的大灾难啊，无论有些人看的是很长的时间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些我们看到天灾人祸我觉得今天在这个 AI 时代啊，其实这个事情蛮快的啊，蛮往前推了。然后撒旦被捆绑一段时间，然后呢有千禧年待会我解释什么是千禧年。还有呢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把已故那些是信徒啊，已经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呢一同带来。然后呢之后呢，基督徒呢也是要在神面前面对哈一个基督的审判台。那个基督审判台是论功行赏，不要把那个白色啊，不要跟这个白色大宝座啊搞混。这个是给不信的人，名字不在生命册的人。这个呢是给所有信徒啊，所有信徒。说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暗财分银这个什么财主走了之后回来又收葡萄园，这种的比喻都要实现。然后当然最后整个的总结大结局是好的结局，就是新天新地。 OK， 所以好好的看着这几样事情。 OK， 那我要考试了。OK， 考试考一下。好，七到八件事情有什么事情发生？教会被提，撒旦被捆绑不要看着 notes 来念啊，那这不算了、撒旦被捆绑，然后呢白色大宝座对比那个什么呢，基督审判台前，还有这个撒旦捆绑了才有千禧年嘛，对吗？ OK， 还有呢教会被提的话呢，是因为可以避开那个什么大灾难。 OK 呀、我要拉到什么吗那些已经死了的人呢，以前那些人呢我爸爸走了，我爸信主了，他在哪里呢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跟着一同降临。 OK， 好，这几样事情其实不太难呢。 OK， 好，那难的是什么呢？难的就是次序，哪个先哪个后。 OK，很多人都同意这些事情，圣经里面有足够的经文都可以看得到了，但是那个争议性有不同的派别，不同的论不同的说法，是哪个先哪个后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呢帮助大家能够整理一下几个重要的经文所以呢我们好好来念。那当然呢，因为现在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嘛前后书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着这个来把这些经文念一下。好，我们一同来。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边有几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主再来，主来的时候呢，有些人已经睡了，走了，离开世界了，但是也有那些是主再来的时候呢依然活着存留的人，依然活着存留到主降临的人，然后呢都要复活。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呢就看到这个复活是有个次序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念，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这边提到被提，被提，这边提到受刑，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受刑呢是跟是指全面性世界的一个灾祸，就从来没有见的。我们其实经历了一些，对吗？我们经历了这个日本的海啸，泰国那个普吉岛里面的整个的淹没，很多的地方哥伦比亚很多地方地震，然后很多空难，很多的事情，所以日本的这个广岛长崎的这个的核能，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只是它可能加速，它可能这个更强烈，它可能是同时发生，所以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OK 啊，因为都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两个地方提到这个很重要。但是这边说夜间的贼一样，你们要警醒警守。这个呢，换句话说，就像人家说，你问我什么时候啊？他说只有主也，子也不知道，唯独谁知道？父神知道。唯独父神知道。所以呢，很多人猜来猜去，这边去算来算去，你算得出来呢？那就是你知道，而不是父神知道。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就是异端了，开始就是有一些的走偏了，就不要顺着去哈。所以这个受刑指大灾难。OK， 好，继续读下来，弟兄们，一起来，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在他那里聚集，因为那日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自己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那大罪人是单数，对吗？沉沦之子是单数，他不是，他们是抵挡主的。虽然今天有很多都是一同来抵挡主，可是他知道这是那个他，那个把自己跟神相比的，还不但是这样，要人还要拜他的，那个是个特殊人物啊。很多人以前都说是那个希特拉吗？是那个什么我们以前的国内的主席吗？还是说现在呢我们的川普吗？都不用猜了 ，OK 呀。你要看到他的迹象，抵挡主，高抬自己，将自称为神，坐在神的殿里 ，OK， 那个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啊，特殊的人物。所以那个是敌基督。然后他这边说为什么这个人还没有显现呢？他说因为有一个拦阻，要到那个拦阻被除去的时候，那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那大家猜一猜，那个拦阻是什么拦阻啊？什么拦阻这个敌基督出来呢？ 那很多传统的解经家的说法呢，就是教会。那教会呢，就是神的灵所在之地。好，我们是奉主的灵，我们是在这个圣灵的底下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呢，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背提教会离开这个的说法 ？OK，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不是空天马行空、空穴来风的，它这个东西是有因的，是因为圣经里面不同的经文的蛛丝马迹把它摆在一起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我们把那个所有的程序好好搞清楚。这不法的人来呢，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就这个人挺有能力的、哦。他为什么能够称为自己 是神呢？因为他连同他的是有一些特殊给他超自然的能力，神迹和异甲，一切虚假的事，并在那沉沦人身上显出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诡诈，他是一个大骗子，因他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他不是为了人的，他完全是膨胀自己的，是一个骄傲的人呢、啊。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你看到他的 arrogance， 那些政治人物，很多人都猜测，也许这个就是敌基督。OK， 好。然后呢，我们要参考其他的经文，才比较有一个全面的观念。啊，哥林多前书，啊，我们一同来念。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号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OK，啊，我们基督徒有些的人信主，以为说啊，这个身体不重要了，对吗？啊，然后呢，就是怎么呢？就是觉得说我们以后死了，就是灵魂在空中飘来飘去，飘来飘去，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OK？ 因为我们是会有一个身体得赎的，就像耶稣复活之后呢，他是以一个得赎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显示，他不是一个只是灵魂，他虽然可以穿穿过壁，也可以吃可以喝，可是他就是。门徒一摸，哇，这个就是我们，他叫多马去摸嘛，所以你看到的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肉体，所以有一天在天国里面呢，我可以认得出你，你也可以认得出我，但是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那个身体是什么呢？是不朽坏的，那个身体是跟现在的身体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因此要得改变，所以这些呢也是很重要的观念啊，是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把它摆在一起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不要经历死了 ，OK？ 因为我们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永远不死的 ，OK？ 所以这个呢也是圣经给我们多一点的补充，身体的复活，所以信徒绝对有身体的复活。那有些呢，因为呢又太过着重这个我们人的身体复活，所以呢啊，基督徒千万都不能够火化 ，OK？ 啊，在天主教的里面呢，它是不许你火化的。因为就总是觉得我们的身体要与主来连接啊，所以很多时候甚至于什么海葬什么葬了啊，那我们说有些人因为打仗战乱的缘故不得全释怎么办呢？对吗？所以呢，你可以知道说我们把圣经一些领悟可以推到两个极端的，但是圣经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旧的躯体 ，OK？ 所以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 organ donor？ 哦，有哈，师母也有哈呀，我一直说我妈在的时候我不敢，我妈走的时候我可能会劝一下，免得她太难过。Yeah, okay. So different way of treating, 因为我们有一个更盼望的身体等着我们。好，启示录我们一同来念。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他抓住那龙，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若有人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那这个经文也是非常重要的 ，OK？ 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什么？撒旦被捆绑1000年，这个才是有一个相比的。撒旦如果不在骚扰人的时候，那是这个世界活得比较美好一点 OK， 所以那个就称为是千禧年。那以赛亚书也投射了，告诉千禧年的时候，什么狮子与豺狼同居，那个摸到蛇也不会被它咬，这种的情况。然后他这边提到白色大宝座 ，OK， 然后呢，如果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个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永远的审判。所以这几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火湖是给不得救的人，我们基督徒啊是在名字。如果你真正重生的，你就应该写在生命册上。可是这个就要自己警醒了。很多人呢，他不知道自己是挂名基督徒，他有教会的生活，他不一定跟主有那个得救的关系。所以不要以为说来到教会的人啊，个个都得救，不是的。很多人凑着不同的目的，怀着不同的因素来的。那我相信 Cindy 有放过那个Life is filled with guns and war， 对吗？啊 ，I wish we all been ready 这首歌。那个以前拍了这个 Left Behind 这个电影，就说突然之间，哎，怎么在教会里面，牧师，教友都不见了，牧师还在，哼，因为牧师也是好像把它当成一份职业。好，我曾经在那边分享过，我在San Jose State 的时候呢，为了想要拿高一点的学分，我特别选一个呢，Bible as a literature， 啊，因为想说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少读一些了嘛。圣经我信主那么多年，啊，然后呢，那个的教授哈，那穿着那个长袍这样拿来呢，那个头发说呢，然后在我们以前呢，在班上里面，他是拿着印度里面来讲课的，啊，好像很，然后他自己是不信主的，他自己是不信主的。他是叫什么圣经的，那是不信主的，啊，所以不要觉得很 shock 很 surprise， OK， yeah， 有一天如果在天国，可能你见不到我，我可能见不到你，啊，到时出现的人，我们才知道他是真正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所以不要被自己给骗了， OK，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在讲千禧年了， OK， 英文的名字是 millennium， 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一个神学名词，因为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千禧年这三个字， OK， 就好像这个三位一体是不在圣经里面找到。它是一个系统神学，就是它把所有圣经里面不同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摆在一起定出一个必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的真理。千禧年也是 OK， 圣经里面没有千禧年，所以呢是后来那些神学家给他说这段时间叫做千禧年。它是从拉丁文来的 ，milli， 好，我们知道 million 啊，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千的意思。annus 呢，就是年啊 ，annus 就是年啊，就是今天我们是什么 AD 啊，什么等等啊，哈，啊，这些同样的一个意思。OK， 所以加起来就一千年的意思。那禧年哈，禧年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讲过说我们要有这个安息年，然后有禧年。禧年呢很多东西都特色，欠你债的要 let go， 那个如果是你的奴隶啊要放他走。所以这个只是讲说是神一个豁免的一个时期，是这个的时期呢是大家是能够和平相处，世界很美好，甚至于是 the golden time 全盛时期，所以这一个概念是千禧年。那圣经里面千禧年有别的名称啊，但是呢应该是指同一个一千年或者同一个时段。圣经有讲说主基督的国啊，圣经里面也讲到说复兴的时候或是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啊，满足的时候或是日期满足的时候或是将来的世界啊，这些其实 referring to 的同样的那个 period， OK， period。 好，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是我们对这个一千年把它看成是完全是一个数目的象征性，啊，比如说圣经里面说有这个耶和华的，为他见证的有什么14万4千，对吗？所以呢耶和华的见证人他就开始了一个机构，啊，结果他们的数目超过14万4千，他们后来也承认说，哦，那个可能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所以我们人呢是很喜欢改的 ，OK， yeah， 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以那个来开个名堂，啊，我家里面呢是开这个呢是因为这样，然后事态变了，那么又在那边呢又自己自圆其说，究竟它是一个 symbolic， 还是它是一个 exact number？ 是一个字面性的，甚至是一个实体的。哦，其实没有真的在世界上面有一个什么样这种国度了，它是一个景象，一个场景 ，OK， 一个 environment 啊。所以是怎么来解释？这个就引起了不同论的一个说法。好，我们先来看极端争议性的经文。启示录里面说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没有说千禧年呢，就说一千年。OK， 好，一千年。那一千年是一段时期，一段日子，还是真的是一千个年头 ？OK，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多的数字，三、四、七、十二、十，这些都是有特殊的象征性的。OK， 呀、yeah, ，所以是不是我们要用同样的一个解经方法去来了解它呢？还是我们说是 exactly 1,000 years？他说我们也与基督一同作王、okay、那这个作王是真的，你作王要 有国度嘛，你没有国度的话做什么王呢OK、啊、比如说、啊、好像你觉得你在家是作王，那老婆根本不听你的，你做什么王呢，对吗？所以你一定是有一个范围，有一个你觉得你可以 rule out 哈，你说了算的这种感觉 OK。 所以他指的是真的在地上里面有一千年这个、啊、作王这个国度呢OK， 还是说哦，你看呢、啊，神在天上面，现在呢，他在我们心中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生命的主宰。你是指那种属灵意义那种的统治呢？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里面呢是基督来做王。虽然很多时候呢是一些领袖啊，或者很要做大的人，可是 How do we make out of it？ 好，所以今天这个就是我们所要要去啊、面临的，是现在已经在实现中了。如果是象征性的话，那基督不是在教会里面开始做王了吗？所以世界里面无论你是在俄国还是在哪里的，你只要有信徒在啊，重生得救人，耶稣都在 among 我们当中来做王。还是他特定是将来某一段时间特发性的时候，所以是在实现中的，还是也是要等候中的？所以你看到神学不容易的哈，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要去念一下神学？有时候你很多的种说法嘛 ，OK， 你要听听别人的解释，都有理由的，都可以引经据典的 ，OK， 好。然后圣经也说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我们知道保罗哈、啊、非常关怀他的骨肉之亲了。他宁愿自己跟主分离，他都希望他像摩西一样，你就把我拿掉，可是你不能够违背你这个百姓。所以他这个感情不是一般的人的。所以他说他从罗马书的九章十章十一章一直讲到这一个以色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当保罗去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是真的想到他的同胞，还是就像今天一些人说哎，我们信的主，我们就是真以色列。虽然保罗也讲过这样的话，所以究竟他那段的话是特定指以色列的呢，还是指以后代替他的教会？是地上的以色列国、以色列百姓，还是属灵的以色列？那很多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教会就是属灵的以色列，因为我们知道保罗自己也讲嘛，你们是受属灵的割礼，对吗？啊、我们不是受肉体的割礼，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不需要受肉体的割礼，但是因为、啊、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是按照信心，他是信心之父。所以这些的问题、啊啊、都是、啊、读不完 也不能够完全的了解，只不过我们取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接受的。好，那我们曾经查过但以理书，也是这种预言性的啊，以西结书啊，撒加利亚书，哇，讲到那些我们都好想似懂非懂的。好，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来，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代号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个期，那收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好，我们读了这个时候呢，也是就是说究竟已经发生了，还是是将来发生，还是虽然发生了但是它会再次发生。好，读预言也是很困难的。好，预言呢有渐进式的，对吗？你一看过去，你看到这边，我在山顶看，你看到的都是什么？山顶的高峰。对你来讲的话，好像一眼看到对面高峰，看到那个。可是呢，山与山之间呢，有谷，对吧？这段的不是我们当事人，除非当事人，不然你没有经历的。所以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当中，里面发生许多的事情，许多的历史，许多的事件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当先知在那个山顶上面看预言，他都看到给我们感觉是好像一下之间就是串联起来， A 之后呢就到 B 到 C， 可是 A 跟 B 之间有许多许多的事是他没有说出来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究竟但以理所讲的是指什么时候？那历史里面有，我们知道有个 Antiochus 啊，他Antiphony 很糟糕的一个王，对吗？他又在那个里面献猪，对吗？还记得吗？在他要建塔圣殿啊，他就特别在那边用猪血，知道吗？他就是要激怒那些犹太人，所以才引起一些犹太人的 revolt， 对吗？啊，后来呢，罗马人就把他们全部赶走。那所以这个的人物哈、啊，就是。圣经说要赎尽罪孽，引进永义，所以他们来想，这个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我们知道哈、啊，从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大家知道那个是指什么时候吗？我们也查过的，前一阵，以斯拉里西米讲什么？就讲这个所罗巴伯，对吗？带着一群人从那个博士回去，然后就建造圣殿。然后若干年后那个尼西米要在那里去建造城墙。所以如果你从那边开始说重建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这个受膏者被除、受膏者是谁呀、啊、OK、yeah， 我们知道很多作王呢，大卫就是受膏者，可是他这个受膏者被剪除特别呢，应该是指耶稣基督。所以换句话说，从这个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一直到耶稣基督出生被剪除呢，这个呢就是他所说的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所以七个七加六十二个就是等于六十九个七，那就等于四百八十三年。那解经家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告诉你的这四百八十三年，从这个重建耶路撒冷的主前444年，到了耶稣之后的主后那么30年，怎么算的 ？OK， 我们不是去读神学的 PhD， 我们不要去 care， 只是就是说他们有他们的算法。他所讲的前面的六十九个七是讲那一个，但是呢，七十个七还缺什么？一个七嘛 ，Right？ 你六十九个七有了，那你还有一个七 ，OK， 所以继续下来，好。我们再来念这一段，请。这城和圣所至于必如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OK， 这边。啊，还有一个七，就是但以理书后面的，一七之内，啊，一七之半。所以呢，一七之内，很多人认为他指的应该就是世界的大灾难。OK， 就是无论真的是七年还是非常长的日子，那段的时间是有非常多的艰苦，因为敌基督出来了，他是迫害所有不听他话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可是呢，一期之半，换句话说，他把这个的分为两段时期，两段时期 ，OK， 两段时期，因为呢，头一段他是有坚定盟约，你猜猜这个盟约是跟什么人定的？以色列 ，OK，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说你只管你自己，孩子去哪里大学，你的公司有没有赚钱，你的累积什么，我们只管这种事情。无论你对这个世界的政治有兴趣没兴趣，今天因为就是你看糟糕的，你看伊朗打仗，我们油价很高，你看要看以色列。还记得耶稣快要升天的时候，门徒问他什么？主啊，你德国将以色列要复兴的时候，那些门徒迎信了主了，跟着耶稣基督了，他们关心是什么？以色列的复兴。今天神借着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历代来很多的预言一一的呈现，就像为什么我们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旧约里面所讲的弥赛亚，你要看有多少的预言应验在他身上，同样的今天你要看有多少的预言要应验在以色列的身上。不仅是啊，那武装百姓去打黎巴嫩呢，这个人很怎么了，又很残忍呢，又极端手指那个 Gaza 给他搞的，我们很多人好像以为说自己很公义，还好他不是总统，不然我们国家更糟糕。这些人井底之蛙，坐在那里谈政治。你要看以色列，因为世界的开始从他，世界的结束也从他。中东的证据是因他而起的，美国之周到今天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他跟英国是亲以色列的。所以你什么都可以不注意，因为就算包括中国，很抱歉，很快也没有的了。世界以后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角色，可是以色列一直保存。敌基督出来的时候，他跟以色列订盟约，骗他们。你知道以色列最希望是什么？你说以色列人呢，最希望是什么？以色列人哈，每次见到面的时候怎么说啊？小龙，小龙什么意思啊？平安吗？平安吗？然后走了之后呢，要说两次，小龙，小龙。见你的时候平安吗？走的时候平安，平安。他们历来就是没有平安的。OK， 呀，耶路撒冷叫什么名字啊？耶路撒冷，平安之城。我们下礼拜的讲员要讲，要为你所住的地方求平安。所以为什么把这个提出来？平安，以色列人就要这个平安。这个敌基督厉害，他可以保证他们平安，以后就不用很多战火了，不用说要回到国家就要攻击他，久不久就丢个弹，久不久拿个核能要去威吓他。他可以 guarantee 你有平安，当然是骗他们的啦。因为之后三年半以后呢，他就大大的逼害强迫他们，因此耶稣基督就来做一个最后的拯救。所以其实历史是都有关的，所以我就说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你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今天的问题是 distracted， 我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生活好，世界里面生活的弟兄姐妹，其实有一些都过去的，你不是带着你的奖杯你的什么东西去天国的。但是呢我们就很 care about all these things happen， 那在神的整个永恒里面这怎么一点，但是这个一点呢 is a whole life。 但是呢那一条永恒的线到下来 we caught surprise， 号筒一吹起来，I'm not ready。 所以啊我们要回去讲，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些经文，它是指笃定犹太的还是指教会的，只是一个象征性，还是它真的 exactly 就是字面的。 OK， 好， alright， 三代派别。好，那三代派别呢，一个叫做前千禧年，一个叫做后千禧年，一个叫做五千禧年。你们这边有啊 ？OK， 好，在后面，好，很容易记忆嘛。前后没有中间的，前后或说没有五千禧年。好，那这个它是怎么定义的呢？它的定义是决定基督何时在临。它之所以称为不同的派，是基督在什么时候来？如果耶稣基督，是在千禧年之前 已经回来了，这个叫什么？前千禧年论嘛。如果他认为耶稣基督的再来是 after 这个千禧年，他就称为后千禧年论，很简单嘛。如果他认为这个千禧年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他叫做无千禧年嘛。有问题的举手。很简单，所以知道三个论嘛，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或者无千禧年。但是呢，东西呢没有那么简单了，越来越复杂。这个前千禧年呢，又分两派。什么呢？一个呢，我们后面有讲义哈，是彩色图片，有一个叫做前千禧年在后被提，一个是前千禧年的在前被提。那你听到在后在前就知道了，对吗？就是看那个大灾难有关系的，看到没有？大灾难 ，OK， 大灾难之前 ，OK， 耶稣再来，被提了，这个叫做灾前被提。然后呢，经过大灾难，才有这个千禧年，耶稣来，这个叫做灾后被提。有问题吗 ？Question 吗？没有嘛哈 ，OK， 看图片就认识了 ，OK， 好。现在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前千禧年派，好，把这个背题 放在后面。现在是讲前千禧年，好，我们前千禧年是怎么定义哇？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OK， 有时候听了到这头听了。对，下面那个又忘了。OK， 前千禧年是因为是耶稣基督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前千禧年叫做 pre 嘛。OK， yeah， premature 早熟哈，早 premillennial 的是，基督再次降临之前他们认为会有各种的末世预兆，比如说敌基督出现啊，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啊，切上的离家啦，什么这样的次序，福音广传地及世界性大灾难等等，并且基督要与众信徒在地上同做完一千年，基督降临在千禧年之前。他们千禧年派的人呢，认为读圣经他是照字义去读的，所以呢，那一千年就是一千年啊，做完就是在地上来做完这一千年。Okay, any question so far?好，那我们来看后千禧年。后千禧年是 post， right？ post millennialism， OK， yeah， 好像是post nuptial， post 所有的东西都是 after 哈。千禧年指教会将发展至全盛时期， OK， 他讲到我们现在哈，教会陆陆续续不断的 develop 哈，对吗？从耶稣开始来传完道，都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了门徒之后呢，然后呢教会就不同啊，借着保罗的传道，然后借着现在 modern 的传道那个戴德森去到中国，欧洲的人去到别的地方，一直在发展，影响了万国，有很多的人得救，这个数字一直在增加。所以呢，因为很多人得救了，基督徒呢是在世界是盐是光，所以呢这个世界的慢慢美好，慢慢开始基督化，越多基督徒，那教会呢就越基督化，世界就越基督化。所以呢，教会好像哈是一个什么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呢统治镇压，好像这个川普旁边呢就有很多内阁的是好的信仰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就常常为他祷告。他久不久就邀请那些的 pastor 在那个breakfast 的时候，白宫的 breakfast 怎么给他祷告。以后呢，发展到基督就降临，这个是后千禧年的一个观念。OK， so far so good。好。无千禧年millennialism， right？ 我们加个 A， 什么都没有了。OK， yeah， 千禧年是现在的，不是将来的。OK， 换句话说，那个怎么讲？那个后千禧年还会觉得说世界会发展到一个高峰，就是那千禧年了。但是无千禧年呢，是更进一步的。 他们认为呢，现在就是已经是千禧年了，因为教会今天在地上里面的作为，做很多的善事，做很多的慈惠的工作，救济的工作，所以其实教会其实有影响力，教会在管理着世界，就是因为教会在管理世界，他跟那个撒旦在抗衡，所以呢，现在是这个良善与邪恶对斗争的时候，那一直一直演变到有一天啊，结束那个日期满了，耶稣就来了，所以其实没有所谓的真正地上的那个一千年，那种和祥安泰那种没有，这个是一个 symbolic， 这个一个场景一个状态，千禧年。所以呢，有些人称这个无千禧年叫做 realized millennials， realize 就是说已经实现中了，啊，已经在进行中的 realized millennialism， OK。好，我们来看一下，用图片，刚才是用文字啊，有问题的举手。好 ，OK， 好，那我们来看前七千禧年。如果你看前千禧年哈，基督再来 ，OK， 好，然后才有千禧年。但是这个千禧年呢，是 literally 在地上里面一千年的。为什么？是因为撒旦被捆绑 ，OK， 那当中也有大灾难，但是在灾难还来之前呢？圣徒已经被提了，所以基督再来引进了末世的灾难，末世灾难过了以后，在地上有千禧年，这个是千禧年派的整体思想。 OK， 那这个呢是初期教会的教父的立场，就是最早很严谨去读圣经的人，他们是这样来看的。所以罗马的格里面有士丁啊，就是很多包括我们今天这些保守派的福音都接纳这个说法，就接纳这个 charting， OK， 接纳这个 charting。 那但是呢，这个前千禧年也是分两派的，一个叫做 historicalPre-millennialism， 他们认为教会跟以色列不是两个不同的 entities， 所以圣经讲教会就是讲新的以色列，所以后来这个以色列没有的时候呢，其实所有的重点都在讲教会，所以呢没有必要是很担心使徒会不会信徒会不会经历大灾难，就是说这个没有违反圣经的一些的预言或原则，所以究竟我们是在灾难之前提了，灾中被提了，灾后他说无关重要，反正所有的人基督徒不免疫，世界的人经过大灾难，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世界有灾难，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灾难，所以这个是历史性 historical pre-millennialism 的看法。有这种时代论 dispensationalist， 时代论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一段一段一段啊，六十二个七，七个七，然后最后一个七，换句话说他把圣经里面啊，无论是先知所说的啊，无论是后来这些使徒保罗所说的，他把那个把它字面很字义 literal 的把它分成不断的时期，他们认为神对以色列他的选民跟他今天对教会是有不同的计划的，虽然很多时候在很多的得救的救恩里面是代替的，因为本来就是以色列人，后来就外邦人嘛，所以保罗才做了外邦人，但是你看到保罗去跟一些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有没有就不理这些犹太人？没有，所以在保罗的思维里面很清楚的，同胞是同胞，外邦人是外邦人，所以神的这个奥秘虽然是借着这个来影响了外邦人，可是不等于说在神的心中里面这个以色列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被教会来完全代替了，保罗不是这样想。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想呢？为什么要把话放在保罗的嘴巴里面呢？所以变成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变成小心翼翼的把圣经不同方面讲到教会， 讲到以色列的，稍微做一个的切分。所以他们这一个时代论更按照我们读了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那个次序，他认为教会被提应该是在跟大灾难有关，甚至是可能是他之前发生的。OK， 没有把你搞糊涂是吗？我就说这是神学嘛，所以你对吗？把好几个 quarter 的东西要希望四十几分钟都跟你讲了，来，那你看不清楚就去读书呗。啊 ，OK， 有很多的这种的资料，可是读了，你要搞得懂，对你搞不懂那还是不懂的。Yeah, 我读了很多，但是我没办法摆在一起。OK， yeah, OK， any question so far？ 啊，好，那我们进入第二个了。第二个呢是后千禧年，哈，你看到哈，它还是有个千禧年的，但在千禧年之前是教会时代。因为福音广传什么，所以教会呢是在逐渐啊，世界逐渐成为基督化，所以就是赛跑了，成人的人多啊，还是我们宣道得救的人多。 OK， 那你宣道的人多起来，那么教会才基督世界才基督化嘛。如果生下来的罪人比较多，然后得罪的人少，那我觉得你很难使他基督化，不是吗？ Right？ OK，这个的派别最主要的一个着重点是，他不认为以色列人在末世，啊，有一些解经家认为一个特别的角色。他说，其实这个以色列人已经被 absorb 了，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的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不 not significant， 他已经是被后来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全世界性被代替了。所以因此，他对很多圣经的解释呢是不太一样的。他认为如果世界走向美好，那最后呢到了一个呢千禧年就是自然的事情嘛，很多病都医了，不是每一个人都健康吗？对吗？所以他觉得这个千禧年是一个必然会跟着来的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呢耶稣基督觉得世界已经是挺不错了，基督来了。 OK，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观念。 OK，那他的创始人呢是 Daniel Whitby，OK，okay， 那你看到也是比较一个派别是蛮早就有一点就这个传流下来了。然后跟从的人呢包括 Jonathan Edwards， 我记得那个时候读神学 philosophy 读他的东西很难明白，然后包括韦士里。OK， 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原因是因为从十九世纪，你看到那个时代哈，十九世纪开始呢，科学、文化、文艺复兴、生活水平都一直提升，所以他们认为世界是有希望的。所以他其实神学思想是因时代而演变的，就像今天的人不觉得同性恋是什么，他是因为世界在去荼毒他们，去 influence 他们。 OK， 所以很多时候你的想法，你今天对什么叫做宣教士宣教，你对什么福音，你也在被影响中的。 Because the world is changing， 所以又回到圣经，圣经是怎么说的比较重要，所以是一个乐观思想。 OK，我这个人呢就绝对不没有那么乐观的，我觉得世界在美好嘛。 OK，等等，所以 to me 我很难接受这一套，因为你就说我是悲观主义者，哦，你是充满信心。 OK， alright， 那随你吧。无千禧年，哈，无千禧年，同样呢他也不认为以色列又跟教会完全分开来读，哈，圣经。那这个派别呢就是说现在就已经有点像千禧年了，哈，弟兄姐妹请问你认为现在就是千禧年的举手。OK， 三姐说现在就是千禧年。OK， 好，这个呢也是有一个的 assumption， 就是说是个世界，是什么？因为你看哈，我们有属灵的国度，所以撒旦的工作呢被拦阻，撒旦的工作被挡住。我说这些的派别都是有圣经的依据啊，就看你觉得说这个比较 make sense to me， 我比较多接受，还是就是说我愿意接受这个，你要做一点选择。从 信徒属灵的复活，那其实因为我们已经耶稣复活的时候不是掳掠了仇敌了吗？以弗所书说，哇，他在天上里面，所以以弗所书是怎么说？我们是好像在地如同在天啊。所以如果教会能够支取到上帝从上面来的那个力量，我们其实在地上里面呢就是很有作为，这可以说得通吗？对吗？以弗所书好像那个教导是比较那方面的。 OK， 好，这个是处于亚历山大的革命里面，而里根改革，所以所有的改革中 reform 都比较趋向五千禧年。你要知道啊，改革改革家哦，思想也改革，因为他就是说我就是唱到这个世界来管片这个事，所以他们也蛮 positive 的，因为他就是说 I'm making a change in the world， 所以为什么他也是看得挺 positive 的， right？我只要把这个所谓的独揽的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东西，我把它平民化，然后呢，我也是翻译圣经，这些人是付出命的，所以他觉得 If I can make a change， of course we'll make a change。所以他对这个五千禧年也是一个存于比较寄望、有盼望的想法。OK， 特别是君士坦丁，他政教合一了，罗马时期对吗？那我的国的版图里面只有一个教，就是新基督。哇，他都这样说，你还有什么可以讲呢？ OK， 好，所以他把他很多的经文灵异化，完全把这个教会代替了以色列，所以不再需要有一个实际的千禧年。我要加速了，我的时间已经快不够。好，所以这个是无千禧年派的一个想法。好，所以总结一下，小结哈，前千禧年基督降临在千禧年之前，后千禧年是基督降临在千禧年之后，无千禧年是根本不需要有一个在地上实际的千禧年。 OK， 你比较同意哪个说法？为什么？好，认为你是前千禧年的举下手我看看。 OK，因为是受我刚才的影响吗？OK， 后千禧年的，好， OK， 好，有一个弟兄。无千禧年的三位 ，OK， good， 啊，我们可是要有个对话，你看讨论了哈 ，OK， 好了，今天你来了基督徒会堂，你认为基督徒会堂接受哪个的看法？我还可以在这个教会待得住吗？哦，我很相信呢，但是我告诉你姐妹啊，这是将来的事情哈，你我都是很有限的。我们看到这一点不等于说就一定这样，我们看的也不等于说就是对的，对吗？可是呢，如果有些你觉得说哇很违背我的良心很怎么，因为呢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有些比较 more political， 他推的一些的有些是非常宣教性的， you know， 你的 upbringing 会影响你的 focuses and emphasis， 教会也一样。所以你发现如果当你自己对一些的不要是听回来的，你自己在圣经里面有点的研究思考，然后你发现跟那个有点冲突的时候呢，你自己还是要做点决定的。 OK， 好，那基督会堂是千禧年派的我应该可以说，因为起码我们的长老的传承是这样，他也许可能自己去读了神学，他有 otherwise， 但是呢他说哦，原来我做了长老都不知道我们是千禧年的。 OK， 好，那我们以后就要好好的来怎么哈，因为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我们的传统，我说传统啊，就是我们代代教师的是前千禧年的。 OK， 千禧年比较按字义去了解圣经。好，我们觉得说有时候在圣经里面大多数解经有解经方法，解经我们说最简单的方法，先从字义去了解，这个是最安全的我们知道有一些的派别，他是很反对神学院的圣灵是我们的恩膏，自然可以帮我们看，所以他看到很多灵异的解经不一定是对的，对生命可能很有帮助，但是不一定是对的，甚至是可能受到其他的一些这个解经家来攻击的。 It's okay， you know，你有你的说法，你有你的教导，你有你对 还弟兄姐妹的帮助。哎，我们是走这个要 critical thinking， 对圣经里面的东西不是断章取义，然后一知半解的。OK， 好。启示录二十章这边说，提及一千年有六次之多，而又不做任何的解释，不应该是象征性的时间，乃指实际的一千年国度。因为如果是一个这个象征式的，他讲了好像主的日子哈，耶稣基督在了，你就不用多说，因为那个先知书所讲的是一段的时期。OK， 因为主的日子没有一个特定的什么一些数目，所以如果用这个原则性来解经的话，讲了那么多次是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这表示这个一千年是不是真的就是真正的一千年呢？如果它只是一个一讲人人都懂，它象征式，它不需要怎么样多解释。所以这个的问题影响到人就说，这个可能是一个特定的一千年。然后呢，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若千禧年乃象征式，代表教会在世的发展，那么复活的人又指哪些人呢？那我们解经应该不能够说这个我们就 literal， 那个就要灵异。那那边讲了说，明明是有复活的人跟主一同做完，那那些复活的人是哪一批人？啊，你不能够只解释后面那个一千年，有没有解释那批复活的人？好，然后呢？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明显目前仍有很多无神或敬拜异神的国，那这暗示将来千禧年基督要在世上建立实际的基督之国。就是说你能够称很多国家现在的光景是基督的国吗？这奥秘，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至今我们仍未见到这个事情发生，因为不是以色列全家都得救，所以千禧年应还该还没有发生，而它指奥秘暗示了是一个特定的时期。我刚才已经解释了，我对保罗的情操，我觉得他是我们要把他两个合在一起的，在保罗的想里面，同胞是同胞，是他的骨肉之亲，外邦人是外邦人，都是神的儿女，但是两码不同的 entity。 弥迦书说，形容末后万民归到圣山，神的国度是一个不举刀攻击别国和和平景况的，是否还没发生？那千禧年呢？现在我们一直在打仗，你觉得现在是 fit 那个的 description 吗？使徒行传，门徒将要问升天的时候，耶稣啊，复兴以色列国，耶稣只有说父神决定，难道这以色列国的复兴仅指教会吗？我相信那个时候问他的门徒都没有想教会，他想的还是自己，对吗？虽然他知道福音要慢慢要给外邦人，可是你看不是保罗，他们连这个概念都没有办法扭转，那还是就是以色列复国，那 that's it， 所以这个应验已经复兴了，已经实现了吗？马太福音，耶稣告诉门徒说，他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面审判十二个支派，这又是一个灵异的解释吗？它岂不是指千禧年国度吗？你觉得说现在我们是有这十二个门徒一同跟耶稣一直在管我们，在审判我们吗？门徒正义谁在主的国坐在左他的右边？主耶稣这个是有福来决定，如果没有千禧年的国度，又何须要谈左边右边呢？哪个等次你的第二把交椅 is meaningless、啊、所以、啊、很难接受把圣经这一类那么多的经文，蛮多的，全部与象征式的灵异去解释，我觉得我个人不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是我认为他不是其他的派别没有理，我觉得这个理是最强最清楚的，也是最比较忠于在对圣经的一个、啊、解说。好，前千禧年派也分几个阶段，灾前被提，信徒不会经过达七年的末世七个灾难，灾难开始之前教会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帖撒罗尼迦那边说我们与空中与主相遇，空中半空，就说耶稣没有完全降到地，我们被提是跟主在空中相遇，到后来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了，耶稣才 完全降到地上，那个就是千禧年的开始。另外一个派别是灾中被提论，信徒先经过三年半末世的大灾难，然后才被提。换句话，信徒是免不了，但是呢，我们只是三年半，然后主顾念我们，我们就被提了。灾后被提论，信徒要经过七年的末世大灾难，然后才被提。他们认为这个大灾难就是回到耶稣讲很多比喻，就是哀哭切齿啊，那个什么什么，就是说你要经过试验的，你这个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还是那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要来分辨谁是忠心到底，持守到底。各有各的说法。分批被提论啊，这个最好了啦，就是说 OK， 怎么不用说，我都包括了 OK。比较忠心的呢，就是OK， 好，因为他胜过了那个试炼了，说上去 OK。那那些还要去鞭策一下的学不会的，那再给他们混几年 OK， 混到最后上去。这个是最 political 最保守的，对吗？样样都有包括。所以呢，你看，被提大灾难，这个在前被提，灾中被提，哈，被提是在中间被提，灾后被提是灾难过了以后，我们圣徒才被提。这个就是前千禧年当中里面的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或者分批被提，搞清楚了吗？所以一个的理论又产生出好多枝枝叶叶的理论。好，你赞同哪个说法？为什么？灾前被提的举手。其实同一批那个刚才那个前几年 OK， 好，这个灾中被提的。哦。灾后被提 OK， 那其实如果你又相信这个灾前被提，你其实跟你那个无千禧年跟后千禧年自己打架的，有冲突的，所以你回去把你那个神学理清楚啊。OK， 好，你认为基督徒会堂接受哪一个呢？照理我们是前千禧年的灾前被提派，什么都是前 okay,、yeah,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会堂一贯性的这个教导。因为呢，我们是属于比较谨慎看圣经，我们是属于时代论的 dispensationalist。 你知道哪一个神学院是时代论呢？Texas 的 Dallas 神学院。所以如果你的教会不是那一派的，不要请他，他一定是 dispensation 的，他意思是灾前被提，然后是前千禧年的。Yeah, 他们每一个 semester， 他们用了八个 semester 来教这个末世论。我们神学啊，他们神学用八个，所以他们神学生，我们付了用三个 quarter 就搞定。好，灾前被提的一些支持论，圣经形容末世主降临都是突然性的，所以劝导信徒要警醒，如果在教会在灾中或灾后被提，那这个随时发生的警惕是没有意义了。 Because 当你看到有灾难的时候，你才开始加把劲，多去教会，然后每天读圣经吧。保罗先讲信徒被提，接着第五章再提灾难，所以呢，按这个次序是先被提后灾难，这个是读圣经的一些解经原则。这些都会在网络上面的，所以不用担心，不用那么哈。好，贴上来说，他们不能逃避灾难，而那说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分明有他们跟你们，所以应该在灾难当中里面有分开他们跟我们。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试炼，这个应许不是只是复活的主跟腓拉铁腓教会讲的，因为三章十二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都应当听，所以他这个预表性就是说，我跟你说了啊，跟你说你丢弃起初的爱心，也是警惕末世的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如果这样去讲，那当然也是有象征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我们要值得考虑。
挪亚的时代洪水毁灭了，中日思想进度是恶，罗德时代的火烧了，罪恶满盈着所多玛，所以末世灾难不应该是对付主的儿女，因为是讲不信的时代，而信徒耶稣讲的这个是对主内的人讲，他这个你我我们已经是把教会跟外面的人分开了。所以在前卑提论无论从文字字义至上神上文下理理解来说，都是最配合大部分圣经的解释。所以为什么因此我们的会堂是去接受前千禧年灾前卑提论。好，所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你把这些事情的先后按着这个图我已经给你放了出来。首先我们现在活着是教会时代，无论你认为是多 positive 多什么，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中。所以呢，世界很乱，我们去到教会里面我们感觉到是受保护的，教会里面呢是有有爱，有合一，有什么的，这个世界都没有的，这个在教会里面找到，这个是恩典时代。然后呢，当号筒吹响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当时还活着的人 OK 我们会被提，可是呢是已故的信徒为我们所先，这个也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所说的，我们断不能够在他们之前，睡了的人也先啊，所以那些人已经醒，然后呢我们当时如果耶稣来还活着的我们就跟着，然后呢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个时候呢信主的人就开始有这个基督审判台前，你是草木禾秸还是金银宝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句句都要定准 OK， 你做了你浪费了你的人生做什么事情，还是你用了这个时间你来为主来服侍，每一个都要招供。然后呢七年大灾难 OK 就发生了，因为低基督就搞鬼，然后呢最后他是统领所有世界的人呢，就有这个哈米基多顿的一个大战 OK， 然后然后之后呢耶稣就从天来就把这些人很快的一下之间消灭，因此撒旦就被暂时捆绑，才开始了千禧年的这个地上的一千年太平。但是那个时候教会的人不信呢，留下的人如果他们是忠心到底的，千禧年也是有人得救的，大灾难当中也是有人得救的。所以后来呢他们呢最后撒旦被放出来，就有所谓的哥格与马各之战，撒旦扩放的时候呢，所有不信的人呢就是一同要去面对白色大宝座，如果生命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要扔到火湖里面，然后呢就开始了一个新天新地，然后永恒呢就是一直跟主在一起 OK， 搞清楚这件事情吗那还没搞懂好好看这个图这个图呢就是 explain所有事情那个来龙去脉，但是 again 是前千禧年灾前卑提论。好，那这个呢因为会放到那个网络上面，所以你在视频上面再看再 review 一下。但是呢这几个问题我是请大家注意，很多人都说什么什么时候耶稣来，很多的猜测对吗？那我们讲过有些都是异端的，无论我们知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一定要有 ready 主再来。 So save the day， 如果你知道你九月要去哪里玩，你是不是现在吃的睡的穿的什么东西买什么材料去你都有做准备？如果你觉得耶稣基督要再来，请问你在做什么准备？为了主再来我们做什么准备？我觉得现今很多时候 we are not readyWe are not ready at all。 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活在教会恩典时代的信徒要面临几个危机。第一，我们活在当下，所以我们对那个将来的永恒观不强烈。坦白说，我之所以信耶稣，也希望耶稣让我过得比较好的今生，不是吗？你不是为了永恒要去那个地方来信主的，你就今生碰到困难，今生什么你希望能够多一个上帝来保佑，但是你想的还是今生。抱歉我所说，你不是为永生。第二，你忽视圣经预言基督突然而来，使我们很多时候毫无准备，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都是为明天 夏天暑假什么什么做准备，我们从来都没有为耶稣突然而来做什么样的准备。第三，我们对末日面对基督审判台前交战不当马回事， 啊，反正耶稣有爱嘛，对吗？我是懒惰了，我只是哎呀，每个礼拜天来捐献一点这个基督，我觉得 OK 啦。我们把所有耶稣讲到关于将来审判的事情，我们漫不经心，跟我无关的啊，到时再说。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错误。耶稣在几千年前已经开始讲了，但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听进去。最后，我们不知道其实自己可能是一个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教友。我们虽然有教会生活，但是我们不一定是主的儿女。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可以听这些道理听得好像很怎么样，可是主啊，如果没有听到我们心中，没有刺激我们对我们的人生的优先次序做任何的安排，我们还是就是也浪费了一堂的主日学。所以求主自己不要放过我们，任何我们的心往世界跑，你让我们眼光再回到天上，让我们不要想了说那是以后的事情，让我们知道现在世界里面那种推动也许可能明天就会发生。主啊，也让我们把这样的紧迫性传给我们的子孙，这是我们深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